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苏世长是京兆武功人。祖父苏同在后卫任通直散骑常侍。父亲苏振在北周任荡州刺史兼威县侯。苏世长十多岁时给北周武帝上书，武帝对他的年幼感到惊奇，问他读什么书，他回答说研习孝经论语。武帝问有什么可说的道理，他回答治国的人不敢欺侮官夫寡妇，施政要用德性。武帝说好，让他到虎门馆完成学业。父亲为国事而死，有诏令让他承袭爵位。苏世长嚎哭顿足不能自已，武帝为之动容。进入隋朝后，他担任长安令，多次上奏有力的建议。大业末年，任都水少监，监督漕运到长江上游。恰逢炀帝被弑，他发丧，哭声传到路上。后来担任王世充的太子太保、邢台右仆射，与王世充兄长的儿子王弘烈及其将领窦卢行包驻守襄阳。高祖与他是旧交，多次派使者劝降，他们却杀了使者。洛阳平定后，他才与王弘烈归顺。高祖诛杀窦卢行包，并责备苏世长。苏世长叩头谢罪说，古代帝王承受天命如同逐鹿，一人得到鹿，万人都放手，哪有得到鹿后还怨恨一同打猎的人追究争抢肉的罪过的。如今陛下应天顺民，怎能忘记管仲雍齿的事？况且我是武功的旧人，战乱以来几乎死尽，只有臣得以见到太平，如果杀了我，就是断绝了这一类人。高祖笑着释放了他，任命他为玉山屯监，在玄武门引荐，与他谈论平生，调侃他说你自认为是奸佞还是正直，他回答愚笨且正直。高祖说如果正直，为何背叛贼人归顺我？他回答洛阳平定，天下统一，臣志穷力竭才归顺陛下，假如王世充没死，臣据守汉南还是劲敌。高祖大笑嘲弄说为什么名字长而见识短，口正而心险。苏世长说名字长见识短确实如圣旨所说，口正心邪，不敢接受诏令。从前窦融以河西之地降汉，时势封侯，臣献出山南归顺，只得到屯监之职。高祖高兴，任命他为谏议大夫。随从在泾阳打猎，收获很多。高祖进入荆门，对左右夸耀说今天打猎快乐吗？苏世长说陛下废弃万机，从事游猎不满100天不算快乐。高祖脸色改变，随后笑着说狂态发作了吗？他说微臣自己考虑是狂，为陛下考虑则是忠。当时武功梅县刚遭受突厥抢掠，乡村凋敝空虚，高祖打算到武功打猎。苏世长进谏说突厥刚刚劫掠百姓，陛下就绪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又到那里打猎，恐怕百姓不能承受您的需求。高祖不听，在披香殿试宴酒酣时进言说这是炀帝建造的吗？为何如此雕琢华丽？高祖说你喜欢觐见看似正直，其实是欺诈，难道不知道这殿是我建造的，却谎称是炀帝？他回答臣只见到清宫露台，不是受命圣人所做的，陛下在武功的旧宅仅能遮蔽风雨，当时认为足够，如今天下厌恶隋朝的奢侈，归顺有道之君，陛下应当铲除奢侈淫靡，恢复朴素，如今却在其宫殿上加雕饰，想改变乱世，可能吗？高祖赞许并重视他的话，历任陕州长史、天策府军资祭酒，引为学士。贞观初年出使突厥，与协力可汗争礼，不屈服，拒绝并退还赠礼，朝廷认为他勇敢。出任巴州刺史，船翻溺死。苏世长有机智善变，但学问浅薄，嗜酒简慢率性，没有威仪。当初在陕州乡里有人犯法不能禁止，他就在集市上引咎自责，自己鞭打自己，差役恨他诡诈，鞭打他流血，苏世长忍不住痛呼喊着逃走，人们笑他不近情理。儿子苏良嗣高宗时任周王府司马，王年少不法，苏良嗣多次觐见王，依法惩处府中不称职的官员，很受敬畏。高宗感到惊异，选任他为荆州长史。 高宗派宦官到江南采集怪竹，准备种在上院。宦官所过之处放纵暴虐，到了荆州，苏良嗣囚禁了他们，上书陈述情况。高宗下诏慰劳嘉奖，取来竹子丢弃，调任雍州。当时关内饥荒，人吃人，苏良嗣施政严厉，没有盗贼案发，三天内必能擒获，号称神明。垂拱初年，升任东关尚书，拜纳言，封温国公，留守西京，赏赐待遇特别优厚。上方间裴匪公巡查各院，建议卖果蔬，积蓄利益资助公上。苏良嗣说，公仪修不过是一个诸侯的相，拔魁去之，没听说天子卖果蔬与人争利。于是停止，升任文昌左相，同凤阁鸾台三品。在朝堂遇到薛怀义，薛怀义傲慢无礼，苏良嗣发怒，喝令左右打他耳光，拖走。武后听说后，告诫说，你只管出入北门，那南衙宰相来往，不要冒犯他。宰初元年，罢免左相，加特进，仍主持政事。与韦方志一向不和，韦方志因事被诛，供词牵连到他。武后便明其非，苏良嗣惊恐，谢罪不能起身，被抬回府地，去世，享年85岁。下诏百官前往吊唁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益州都督。当初，苏良嗣任洛州长史，因连襟的牵连，被贬为冀州刺史。那人来道歉，苏良嗣神色泰然，说：“当初没听说有牵连。在荆州时，州里有河东寺，本是萧窃为兄长河东王所建。”苏良嗣说：“江汉之间与河东有什么关系？”上奏更改寺名，但当时人遗憾他学问少。儿子苏建言官至太常丞，被酷吏陷害，死在岭南，削夺父亲爵位，没收家产。神龙元年追赠司空，让苏建言的儿子苏务元袭爵，关中兵王府长史。从孙苏变，字元荣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奉天主簿。德宗出逃，而县令在府中议事，官署都惶恐，想逃走。苏辩说，从前肃宗驾临灵武到兴平安定，两位太守因躲藏被斩首示众，诸位知道吗？众人才安定。皇帝车驾到来，储备供应全部齐备，皇帝嘉奖他是任大理司职。诸子平定后，升监察御史，累升仓部郎中，判度之案。裴延龄死后，皇帝诏苏便在延英殿觐见，次子一金鱼以度之郎中副知度之事，位在郎中之首。知度之有副职，从苏辩开始。苏辩通晓学术，历事精明，继承裴延龄之后，平复缓易，简化繁苛，人们依赖他的宽政。很久之后，升任户部侍郎，判度之改任太子詹事。就至，詹事位在太常，宗正卿之下，御史忠诚窦参看不起他，把他的班次移到河南太原尹之下。苏辩上朝就回到旧班次，有关部门怀疑诘问他，欺骗说，我已经禀告宰相恢复旧班。殿中侍御史邹如立弹劾他，他在京无代罪，有诏令原谅其罪。因先前用抚粟供给边境，被贬为汀州司户参军。当时兄长苏衮任赞善大夫，苏勉任京兆事曹参军，因苏辩的缘故，贬苏衮为永州司马，苏勉为信州司户参军。苏衮年老，眼睛失明，皇帝怜悯他，听任他回乡。又有人称赞苏勉有才能，皇帝后悔没任用，但苏衮因年老先回乡，难以再追回苏勉。再问大臣中兄弟可任用的，左右以王绍的兄长王叔、韩高的兄长韩群回答。皇帝于是提拔王叔为右补缺，韩群为考功员外郎，苏勉就不再任用。几年后，启用苏辩为滁州刺史，去世。苏辩收集书籍达20000卷，亲自校订，当时人称与秘府相当。苏辩叛夺之时，正值大旱，州县有脱欠的米，截断贞元八年以前共380万斛，人亡数在，苏辩奏请拿出借给平民，到秋天偿还，诏令许可。当时讥讽他欺君，为云起，京兆万年人。隋朝开皇年间，以明经补任伏喜直长，曾在文帝面前奏事，文帝说外事有不便，可以直言。当时兵部侍郎柳树在旁侍候，韦云起当即上奏，柳树性情豪耻，不曾经历世事，只因是公主的夫婿， 执掌兵权，议论者认为陛下任官不选贤，这是不便之处。文帝看着柳树说，韦云起的话是良药，你可以施法。仁寿初年，诏令百官举荐所知，柳树举荐韦云起为通事舍人。大业初年，改任业者。建议说，如今朝廷多是山东人，各自结党，依附下属欺骗皇上，结成朋党，不抑制其端，必会乱政。于是逐条陈述奸状，炀帝交给大理寺追究。于是左丞郎魏之、司隶别驾郎楚之等都被免官。适逢契丹侵犯瀛州，诏令韦云起率领突厥兵讨伐，启明可汗率20000骑兵受他指挥。韦云起让他们分为20屯，屯屯相连，四路并进，下令说，击鼓前进，吹角停止，非公使不得驰马，再三申明。不久有一河津为令，立即斩首示众。于是突厥酋长来谒见者，都跪着前进，不敢仰视。起初契丹与突厥关系无间，且不防备韦云起到来。进入契丹境内后，韦云起让突厥人欺骗说前往柳城与高丽交易，敢说有随使在折斩。契丹不怀疑，于是率军南行，经过贼营百里，夜里回师布阵，趁黎明突袭，俘获契丹男女40000人，将女子和畜产的一半赐给突厥，男子全部杀死，率剩余部众返回。炀帝大喜，在朝堂汇集百官，说韦云起率领突厥兵平定契丹，用兵奇巧，有文武之才，朕亲自提拔他，拜为治书御史。于是弹劾内史侍郎于世基、御史大夫裴运依仗宠幸妨碍政事，四方有辩不报告，报告也不据实。朝廷讨论认为贼少，不多发兵，官兵少，贼众，屡次败北，贼气日益嚣张，请求交付有司治罪。大理卿郑善果上奏，韦云起诋毁大臣，毁谤朝政，所言不实，贬为大理司职。炀帝巡幸江都，他请求告假回乡。高祖入关，他到长乐宫谒见，受司农卿、阳城县公。武德初年，晋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判农普监。当时讨论讨伐王世充，韦云起上言，京师刚平定，人心未巩固，百姓流离，连年欠收，州治丝竹、蓝田谷口，盗贼成群聚集，京都抢劫偷盗，成夜发生。加上梁师都与北湖勾结，暗中策划内侵，是心腹之患。放弃这些不图，而谋取函谷、洛阳，奸人成虚，一旦有变，祸患不小。陈馀以为不如息兵务农，等到关中安定，士气饱满，再一讨伐，一举可定。高祖听从，适逢突厥入侵，诏令总领兵宁以北九州兵抵御，得以便宜行事。改任遂州都督、益州行、台兵部尚书。当时仆夜斗鬼多次上奏生辽反叛，希望聚集兵众以威慑众人，韦云起多次掣肘，斗鬼宣称韦云起通贼营私，由此开始有矛盾。韦云起帝为庆简，韦庆嗣侍奉尹太子，太子死后，诏令斗鬼的儿子乘一马急报。斗鬼怀疑韦云起有变，暗中设防，然后告知。韦云起不信，说诏令在哪里？斗鬼说，你是建成同党，如今不奉诏，反叛已明，于是杀了他。当初韦云起师从太学博士王颇，王颇常叹息说，韦生见识悟性，富贵可自治，但极恶太甚，恐怕不得善终。果然如所言。孙为方志，光宅初年为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升任地官尚书。曾患病，武成四兄弟前往探望，为方志靠在床上自若。有人说，惧傲见权贵，会招祸。他回答，吉凶是命，大丈夫岂能屈节近妻以求苟免。不久被酷吏陷害，流放死在儋州，没收家产。神龙初年，恢复官爵。孙福家，贝州武城人，在隋朝做官，以小吏积劳补万年县法曹。高祖武德初年，上言三件事。其一，臣听说天子有政臣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。隋朝失天下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听不到自己的过失。政自认为功德超过五帝，超越三王，穷奢极欲， 使天下世人肝脑涂地，户口损耗，盗贼日益增多。当时并非没有直言的大臣，最终不能醒悟的原因是君主不接受谏言，而臣子不敢报告。假如开辟不讳之路，任用贤能，赏罚及时得当，人人乐业，谁能煽动叛乱呢？陛下从晋阳起兵，天下响应，季布选种，大业告成。不要因为得天下容易而忘记隋朝失去天下也不难。天子行动则左史记载，言论则右史记载，凡打猎应顺应四时，不可妄动。况且陛下即位的第二天，有人献药因不拒绝而接受，这是前代的弊政，为何要施行？相国参军是卢木子献琵琶，长安城张安道献公使，都被赏赐。以天下的财富，什么需求不能得到？难道缺少这些东西吗？第二件事，各种杂戏和散乐本来不是正统音乐，隋朝末年才开始被推崇使用，这是所谓的淫靡之风，不得不改变。近来太常寺向百姓借了500套裙袄，用来给乐宫歌女穿着，在玄武门等候表演游戏。我认为这不是留给子孙的好办法。左传说，抛弃郑国的音乐，远离谄媚的人。现在这些散乐杂戏，既不是韶乐，也不是夏乐，请求一起废除他们，以恢复雅正。第三件事，我听说人的本性相近，后天的习惯相差很远。现在皇太子和各位王公身边的办事人员不能不加以选择。大致上不道义无赖以及骑马打猎、歌舞声色、怠惰游乐的人只能愉悦耳目，供人驱使，至于食衣补缺是绝对做不到的。纵观前代，子孙不能孝顺，兄弟不能有爱，没有不是由身边人扰乱导致的。希望选拔贤能的人才，清理同僚朋友的选择。皇帝非常高兴，立即下诏说，周朝和隋朝末年，忠臣闭口不言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句话可以亡国。我德性浅薄，不能通晓天性与天道，但希望得到辅佐来弥补不足。然而各位公卿士大夫很少进献直言。孙福家至诚慷慨，依据道义恳切，指出我的过失无所避讳，任命孙福家为治书侍御史，赐帛300匹。当初皇帝接受禅让，孙福家最先进谏，皇帝想了解下面的情况，所以破格提拔他来昭示群臣。当时战事兴起，赋税繁重，孙福家多次请求整顿减损。皇帝对裴寂说，隋朝无道，君主在上面骄纵，臣子在下面谄媚，上下蒙蔽，以至于君主死在平民手里，难道不令人痛心吗？我现在不是这样，平定叛乱则成武臣，保守成业则成儒臣，衡量才能交付事务，以辅佐不足。虚心听取下面意见，希望听到好的言论。像李纲、孙福家可以说是忠义之臣了，低头闭口沉默，难道是我所期望的吗？东都平定后，大赦天下，又想要追究贼人的支党，全部流放到恶劣的地方。孙福家进谏说，我听说君王没有戏言，尚书说你不要不守信，我不会食言，说话不能不慎重。陛下颁布诏书说，通常赦免所不能免的都予以原谅，这不仅仅是赦免有罪之人，也是与天下更新辞令。王世充、窦建德的部署赦免之后却要流放，尚书说歼灭他们的首领，协从的人不予治罪，首领尚且免罪，协从的人有什么罪？况且盗职的狗咬尧，是因为尧不是他的主人。现在有人与陛下从小有旧交，以前做过贼臣，他们难道忘记陛下吗？是因为阻隔的缘故。至于关系疏远的人，怎么能治他们的罪？自古以来，哪个时期没有君主，但只称颂尧、舜，为什么呢？只是因为善民难得。从前天下未平定时，或许可以随机应变，现在四方已经安定，制定法令必须与天下人共同遵守。法令是陛下自己制定的，必须自己遵守它，使天下百姓相信而敬畏。自己不讲信用，想要别人相信，怎么可能呢？赏罚的执行，不论贵贱亲疏，只在于道义。我愚昧地认为，贼党中按赦令应当免罪的，即使行为很恶劣，也应该一律原谅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又上表设置谏官，皇帝都欣然采纳。太宗即位，封孙福家为乐安县南，升任大理少卿。 皇帝多次外出骑马射箭，孙福家进谏说：我听说天子的居所禁卫九重，出行有警戒，回宫有清道，不只是尊重他的居处，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。近来听说陛下跑马射箭吧，娱乐群臣，恐怕不是用来保养圣体垂范后代的做法，这只是少年诸王的事情，怎么能已经做了天子还这样做呢？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么做。皇帝高兴地说：你能指出我的过失，我能改正，天下大概有希望了吧。后来因上奏囚犯案件有失误，被免官，启用为刑部郎中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卿。当时司农寺购买牧童，加倍价钱给百姓，又成为从弹劾官吏隐瞒侵吞，案件交给大理寺审讯。孙福家说：因为官家购买价格高，所以百姓的价钱低，我看到司农寺识大体，没有看到他的罪过。皇帝醒悟，看着韦从说：你远不如孙福家。过了很久，出任陕州刺史，退休。显庆三年去世。当初孙福家被任命为御史时，先已接到内廷旨意，但制书还没有发出，他回家躺着，没有喜色。不久，御史登门，子弟惊慌地报告，孙福家慢慢起来接见他。当时的人称赞他有度量，把他比作雇佣。张玄素，蒲州余乡人，在隋朝做官，担任锦城县户曹。窦建德攻陷锦城，抓住他要杀掉，县城一千多人嚎哭着请求代替，说这是清廉的官吏，杀了他就是没有天理。大王如果安定天下，不要让好人离心。窦建德命令松绑，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，他没有接受。听说江都已是君，隋炀帝被杀，才担任窦建德的黄门侍郎。贼人平定后，被授予锦州陆氏参军。太宗即位，询问他政事，他回答说：自古以来没有像隋朝那样混乱的，难道不是因为君主独断专行，法令日益混乱吗？况且以天子的尊贵，亲自处理各种事务，每天决断十件事，有五件不恰当，恰当的确好，但不恰当的怎么办？一天处理上万件事，积累过失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如果崇尚贤能，使百官各尽其职，那么高高在上，拱手无为，谁敢触犯？隋末盗贼兴起，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，其余都保守诚意，等待有道者而听命。这说明想背叛作乱的人确实很少，只是君主不能安抚他们，而导致他们作乱。以陛下的圣明神武，追随威王的踪迹，借鉴灭亡的原因，一天比一天谨慎，即使是尧舜又怎能超过？皇帝说好，任命为侍御史，升任给事中。贞观四年，下诏征发兵卒，修建洛阳宫的乾阳殿，并且将要东巡。张玄素上书说：我认为秦始皇凭借周朝留下的基业平定六国，统一天下，想要传之万世，但到儿子就灭亡了，是因为穷奢极欲，违背天理，伤害人民。天下不能靠暴力取胜，只应当致力简约，减轻赋税，以身作则，才能实现大安定。现在东都还没有巡幸的日期，却先大兴土木，亲王外出就藩，又应当营建，科派征调频繁，让疲惫的百姓失望，这是第一不可。陛下从前平定东都时，曾看到宽敞的宫殿都拆毁了，天下一致歌颂，难道有起初厌恶奢侈，而后喜欢凋敝吗？这是第二不可。陛下常说巡幸是不吉之物，白白浪费。现在国家储备不足两年，又新修别多的工程，从而产生怨恨，这是第三不可。百姓经历战乱流离之后，财富空虚，虽然得以重生，但心意尚未安定，为什么要营建尚未巡幸的都城，加重消耗他们的力量，这是第四不可。汉高祖打算定都洛阳，娄敬一句话，当天就西行。不是不知道洛阳地处中心，道路里程均衡，但地形优势不如关内，不敢安逸。陛下教化凋敝的风俗，为时尚短，怎么可以东巡来动摇人心？这是第五不可。我曾经看到隋朝建造宫殿，在豫章伐木，两千人拉一根木材，用铁做车轮毂，走不到几里，轮毂就坏了，另派几百人带着轮毂跟随，一天走不到三十里。一根木材的费用已经数十万工，其他的可以推之。从前阿房宫建成，秦人离散；张华台建成，楚人离心。 乾阳殿完工，隋人解体。现在民力比不上隋朝的时候，却亦使伤残的百姓，沿袭亡国的弊政，我恐怕陛下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。皇帝说，你说我不如隋炀帝，那么比起桀纣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如果这个宫殿最终建成，同样会导致动乱。我听说东都刚平定时，太上皇下诏将过分华丽的宫室烧掉，陛下说瓦木还可以用，请求赐给平民。事情虽然没有听从，但天下都称赞这是圣德。现在又重新规划建造宫殿，这是让隋朝的劳役再次兴起。不过五六年时间，一气一曲，天下人会怎么看待？皇帝看着房玄龄说，洛阳处于天下朝贡的中心，我营建它是想方便四方百姓。现在张玄素这么说，如果以后一定要去，即使露天而坐，又有什么辛苦？当即下诏停止劳役，赐给彩色绸缎200匹。魏征名声刚直，听到张玄素的话，感叹说，张公议论政事，有回天之力，可以说是人人的言论啊。历任太子少詹事，升任右庶子。当时太子李承乾喜欢游玩打猎，不喜欢学习。张玄素上书说，上天没有偏私，只辅助有德的人，如果违背天道，人神都会抛弃他。古代田猎只为三面，不是为了叫人杀戮，而是为了为民除害，现在反而以打猎为娱乐，行为没有节制，难道不损害盛大的德性吗？左传说，做事不效法古人，没有听说过能成功的。那么寻求大道在于学习古人，学习古人在于师长的训导。孔颖达奉命讲学劝勉，应该多次召见询问，以必补万分之一。广泛选拔贤才俊杰，早晚侍奉左右，互相规劝切磋。每天知道所不知道的，每月不忘所能做到的，这就完美了。处于上位的人常常想要行善，但性情不能胜过私欲，沉溺迷惑而造成祸乱，下面有阿谀之言，君道就会亏损。古人说过，不要因为恶小就不去除，善小就不去做。祸福的到来都根源于起初，保护终结如同开始，还恐怕会衰败，开始不保护，最终将归于何处？太子没有采纳。又上书说，周公是天资圣人，尚且洗发时握住头发，吃饭时吐出食物，礼遇平民，何况不如周公的人呢？殿下天资聪颖，还需要用学习来装饰自己。孔颖达、赵弘志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，又通晓政事机要，希望多次召见他们讲述古今，增加美德。雕虫小技只可偶尔召见，代替下棋，不宜经常。骑马射箭、打猎游玩、轻浮嬉戏、酣歌纵酒，愉悦耳目，改变心智，不可以沾染。心是万事的主宰，行动没有节制就会混乱，败坏德性的根源其实就在这里。皇帝知道张玄素多次匡正太子，频繁提拔他到迎亲光禄大夫，代理左庶子。太子长时间不见宾客朋友，张玄素说，宫中所见的只有妇人，不知道像樊姬那样可以增加圣德的人有多少，如果没有，那么就是邪僻妖艳的宠妾，哪里值得顾念呢？皇上看重东宫的重要，高选贤才作为僚属辅佐，现在却不能觐见，将如何早晨接受教诲，傍晚弥补过失呢？太子忌讳他直言，夜里派护奴用马鞭狙击他，差点打死。曾听说宫中击鼓，张玄素叩门直言，太子拿出鼓当着张玄素的面砸破，太子既不改悔，丑恶的德性日益传闻。张玄素不能停止，上书说，孔子说能就近取辟，可以说是人的方法了。书传所记载的或许有些过分，请允许我用近代的事情来比喻。周武帝平定山东，住低矮的宫殿，吃简陋的食物来安定天下，但太子宇文赟有污秽的德性，乌丸鬼将此事报告周武帝，仁慈不忍心废黜。等宇文赟即位，狂暴日益严重，宗庙祭祀因而灭亡，隋文帝取代了他。隋文帝利用周朝衰落，凭借外戚的资助，虽然对人民没有大功，但不失德性恩惠，上下安定依靠。杨勇做太子时，骄纵放肆，败坏法度，现在宫中的山池是殿下亲眼所见的。当时他自以为有泰山之安，哪里知道奸臣敢进谗言呢？假使他的举止有常，进退有度，亲近君子，疏远小人，摒弃浮华， 恪守恭俭，即使有人离间，又怎能导致慈父的嫌隙呢？大概是因为积德不纯，美名不显，一遭谗言就成了祸患。现在皇上因为殿下是父子之亲，所以供给费用不加限制，但诏令下达不到60天，而花费超过70000，骄奢无度，谁能超过？东宫的龙楼望苑变成了工匠的作坊，既缺少世善问安的礼节，又没有越学爱道的实际。对上违背君父慈爱的训导，对下则有因缘被辱的罪过。所赏赐给予的人，不是游手好闲的杂色人，就是图画雕刻的工匠。外面所瞻仰的这些过失已经暴露，内部隐秘的还能数得清吗？右庶子赵弘志经学明白，品行修洁，我认为应该多次进召以扩大美德，现在反而猜疑，认为是胡乱推举。从善如流还恐怕不及，掩饰过错，拒绝谏言，祸患能结束吗？书送进去，太子发怒，派刺客伺机杀他。适逢太子被废，张玄素因此被除名未名，不久被召回授予潮州刺史，调任邓州，最终不再亲近。高宗时因年老退休，麟德初年去世。起初张玄素和孙福家在隋朝时都担任过令史，唐太宗曾经问张玄素此前做官的经历，张玄素深感羞耻，汗流满面。褚遂良拜见太宗说，君子不会对人说失当的话，明主不会在玩笑中失言，所以言语会被史官记载，礼制完成他，音乐歌颂他。身居上位能以礼节对待臣子，臣子才会尽力侍奉君主。近代宋武帝侮辱嘲弄朝臣，攻击他们的门户，使他们羞耻恐惧，狼狈不堪，前代史书认为这是不对的。陛下昨天问张玄素在隋朝担任什么官职，他回答说县尉，又问没有当县尉时做什么，他说留外官，又问在哪个曹司任职，张玄素退出后脚步踉跄，面色如灰，精神完全丧失，看到的人都感到惊异奇怪。大唐创业根据才能任命官职，占卜、祝祷、酒保、仆役都衡量能力一并任用，陛下提拔张玄素担任三品官辅佐皇太子，怎么可以在当着群臣的面使他理屈词穷，蒙受耻辱呢？想要责成他坚持节操为义而死，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太宗说我也后悔了。孙福家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陈述往事，也没有丝毫隐瞒。赞语说，起初唐王朝拥有天下，惩治隋朝弊政，广泛采纳正直言论，而苏世长等人慷慨进献忠言，当时君主正褒扬听取，借此劝勉天下人，即使触犯禁忌也没有违背君主心意。等到祸乱平定，君位尊贵安稳，后来的人效仿前人的做法，仍然期望以刚直言论获得荣耀，所以常常遭到斥责，为此感到厌烦痛苦。这并不是言论有巧妙或笨拙之分，而是所遭遇的时代不同了。人的本性有不可改变的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教化。李承乾的恶行根植于心中，却归罪于张玄素，这能有什么补救呢？这确实说明侍卫推辞不肯辅佐太子是有道理的。